Hallo, mein Name ist Julia. Ich komme aus Dresden, Deutschland und möchte heute etwas über die Geschichte meiner Familie aus dem Zweiten Weltkrieg erzählen.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茱莉亚，我来自德国德累斯顿。今天我想给大家讲一下我们家在二战中发生的故事。我的爷爷马丁曾经是二战时期一个被毁掉的驻扎地上的通信兵，后来被调到了一艘潜水艇上。他是一名非官方编制的士兵。很遗憾，我从来没有真正认识过他，因为在我出生之前他就已经去世了。不过我的父亲跟我讲了一些他的故事，其中有关于我爷爷在潜水艇上那段时间的故事，一直让我难以忘怀。当时潜水艇需要避开一些深水炸弹，虽然已经处在150米以下，为了保证安全，潜水艇还是需要再往深处下沉。父亲跟我说，当时每个人都很紧张，周围只能听到炸弹爆炸的声音和潜水艇因为水压太高发出的声音。我的爷爷和他的同伴们一下子成为了困在潜艇里的囚徒，只希望那些水雷不会攻击到他们，于是潜艇只能在这样的压力下继续坚持。我觉得这个故事之所以让我印象深刻，一方面可能是我作为小孩子比较怕水，这样一种对于水下情景的设想对我来说是很可怕的。后来我看了沃尔夫冈·彼得森的《从海底出击》这部电影，讲述的也是关于二战时期一部潜艇上的故事，这让我对于爷爷当时的经历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Lagemaschine.
Beide Diesel.
So, jetzt kommst du mal noch an.
Ja, dies ist eine Frage, die eine sehr komplexe Antwort erfordert. Ich werde versuchen, das Ganze kurz zu fassen, zusammenzufassen und ja, die wichtigsten Faktoren zu nennen.
这个问题的答案有些复杂，我尽量试着简短地用最重要的信息总结一下。一方面是希特勒受益的是德国一战后糟糕的经济环境。作为一战的战败国，德国在经济上的情况十分糟糕。虽然在所谓的20年代的黄金时代有所好转，但那只是很短的一段时间。之后德国经济变得更差，很多人没有工作，觉得自己没有价值。希特勒很清楚怎么利用人们的这种情绪。他向人们保证会提供工作岗位，让每个人都感觉被社会需要，有更大的自我价值。我认为这样的环境对于希特勒登上掌权位置是很有意义的。他也因此更容易把人们招揽在自己的麾下，参与到战争当中。另外，在一战失利之后，军事上的挫败感让人们想在别的领域找到安慰，所以希特勒利用民族情感让德国人与其他民族、其他国家进行对抗，特别是对犹太人的憎恨。民主的观念在当时的民众之中还很新，还远远没有成熟成型。当时一战之后，德国国内各个政党形成的环境也让纳粹党更容易地以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上升作为突破口获得执政位置。
Und diese Instabilität der Demokratie machte Hitler leichter Reichskanzler zu werden und auch nach seiner Ernennung Gesetze zugunsten seiner Bedürfnisse zu ändern und abzuschaffen.Als ich ganz klein war und die Geschichten gehört habe, war mir das alles sehr, sehr fremd.
当我还很小的时候，那段历史对我来说其实都很陌生， 因为那时候的这些人其实我都不太认识，我的爷爷和外公也都在我出生之前就已经去世了。战争意味着什么，对于我一个小孩子来讲也并不是很清楚。不过当我慢慢长大之后，我可以明白这段历史，并且能有自己的理解。有时我会停不下来的去想，想当时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之类的。不过我也记得自己也有过那种无所谓的心态，想着这些事本来就已经这样了，而且都过了很久了。所以我觉得一次次的回顾那段历史是很重要的。如果经常跟年纪稍大的人接触的话，不难发现这个现象，他们总喜欢把一件事情翻来覆去的讲。我觉得这不是一件坏事，因为当你一遍一遍的听这些历史，你也就不知不觉的记住了。现在想起当时发生的那些事，还是会让我感到悲伤。在我的家里，每个人都很重视这段历史，我经常从我的长辈那里听到这些，因为他们是历史的重要部分。
Ein wichtiger Teil der Vergangenheit war, der uns geprägt hat. Die Deutschen schwingen zum Beispiel.
现在德国人很少挂国旗，当然在政府部门人们能看到国旗，但是在私人住宅就很少见悬挂德国国旗了。因为由于历史上的原因，强调民族和国家容易被认为有右翼倾向。比如我在一幢房子看到了德国国旗，我不会觉得这栋房子是德国人的，只会觉得，哦，这里说不定住着一个新纳粹主义者。只有在世界杯期间悬挂德国国旗才会让人觉得比较正常。
Die mir bezüglich Ansichten und Verhaltensweisen ähnlicher sind als so mancher Mitschüler aus Deutschland. Definitiv. Ich glaube, definitiv haben wir Deutschen noch ein Gefühl der nationalen Schuld gegenüber den Kriegen.
当然，我觉得德国人还是有一种对于战争的国家历史罪恶感。也许随着当年经历过那些事的人的离世，那种感觉不再有那么强。但是通过每年各国各地关于一战和二战的展览就能看到，人们对于那段历史还是很有自知之明的。我自己当然也有这样的罪恶感，但并不是那种个人情感很强烈的、一直持续的感觉，因为毕竟我个人并没有在那段历史里生活过。但我也清楚地知道，当年是我的国家，我们的祖辈发起了战争，致使千万人丧失了性命。我觉得对于其他德国人也应该差不多。
Meine Vorfahren, die den Krieg begonnen, die gekämpft haben und Millionen Menschen in den Tod getrieben haben. Und ich denke, es geht vielen anderen Deutschen ähnlich.
德国是现在世界上少数几个一直在反思战争的国家之一，大多数的德国人都有历史负罪感。2014年是一战100周年纪念，在德国首都柏林到处有一些关于一战的展览和纪念活动。在我看来，德国人的历史负罪感还是很强的，他们不会轻易忘记历史的这段时光。比如说有一种方形的石碑，上面刻有受到纳粹迫害死去的人的名字，每个人都可以从这个组织花费大概100欧元认购一块这样的石头。对于那段历史的铭记，不仅仅来自于政府，也来自于普通的德国民众。
die Erinnerung an die Opfer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aufrechterhält, kommt nichtnur von der Regierung, sondern auch von der deutschen Bevölkerung selbst. Und ich selber bin in Dresden geboren und aufgewachsen. Dresden ist kriegstechnisch eine wichtige Stadt.
我在德里斯顿出生长大，一个对德国来说重要的城市。在战争的最后阶段，德里斯顿的大部分地方被联军轰炸。主要的空袭开始于1945年2月13日。所以在每年的2月13日，上千民众都会自发地走上街头，聚在老城，也就是当初被毁坏的最严重的区域。他们手拉手围成圈，悼念历史。18点钟，全市的教堂也都会敲响钟声，不忘历史给城市和普通百姓带来的毁灭性伤害。总的来说，二战是人们脑海中无法轻易抹去的一段历史。
Das heißt, Demonstrationsgruppen, die versuchen, den Aufmarsch der Neonazis zum Beispiel durch Sitzblockaden zu verhindern. Das Thema Zweiter Weltkrieg ist also auf jeden Fall immer noch sehr präsent in den Köpfen der Menschen.